成新视野。
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来看看美国最容易感冒的城市。那么想必大家也都知道，近来流感肆虐啊，这个提醒大家，这个有什么不舒服还是要赶快看医生。而也提醒大家，这个流行感冒跟一般的感冒跟新冠三个的症状其实是大不相同的。那么新冠肺炎的症状十分的多样化，常见的大家可能也都熟悉了，包括发烧、咳嗽、疲倦、失去嗅觉、肌肉疼痛、呼吸急促等等啊，这是比较属于新冠的这个症状。那普通感冒呢，表现大部分是像是流鼻水、打喷嚏、喉咙痛、轻微咳嗽等等，一般比较不会出现高烧，可以自行痊愈，不需要特殊的治疗。而流行感冒、流感的症状是比感冒严重，通常是伴随着高烧、严重的肌肉关节疼痛，那么还有极度的疲劳、干咳、喉咙痛、头痛等等，这几个是不太一样的，那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但是事实上每个人体质不同，有什么症状发生啊，还是看看医生还是比较安心一点的。不过现在发现呢，这个专家说经过调查发现，有的城市的人是比较容易感冒的。哎，这怎么回事？原来是因为这个感冒的因素很多，要结合疫苗接种率，还有当地的天气，还有人口密度等等多项因素结合起来，事实上是可以排出一些最容易感冒以及最不容易感冒的城市的排行榜的啊。那么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调查，是由印第安纳州的玛丽安大学 Marion University 啊，玛丽安大学，他们就刚讲的，他把这个疫苗接种率，还有当地的天气，还有人口密度这些很多的因素排在一起，来把这个跟感冒的这个得病率把它稍微做了一些结合，是有发现，哎，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有一些这个比较人口稠密的地方比较容易感冒，因为大家可能一般想到就是说啊，人口多的地方大家聚集在一起，密度高，那么只要有人感冒就比较容易传染啊。事实上不是的哈，像比如说纽约应该是人口相当稠密的城市，但是纽约在整个容易感冒的城市当中只排第33位啊。那么我看了一下最容易感冒的城市啊，那么第一名排榜首的是加州的 Bakersfield。贝克斯菲尔德啊，然后河滨市啊，加州河滨市是排第10啊，其他有些城市啊，大家听众朋友有兴趣，其实可以上网看一下这个报道，进来最近才刚发表啊，这个这两天的华人媒体也有报道，你就打这个感冒啊城市，应该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报道，因为这个是有排列的啊。那么当然最不容易感冒的城市也是有啊，最不容易感冒的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 Wilmington。啊，是最不容易感冒的城市。那么夏威夷啊，夏威夷的檀香山，或者说你说欧胡岛 Honolulu 啊，也是排在这个算是最不容易感冒的前第三名。那北加州，加州的 San Jose 圣何西也是排在第五名。所以这个跟人口密度，跟大家可能想的不是那么单纯的说哦，人多的地方就一定容易感冒，没有啊。像比如说加州 San Jose 圣何西就排在最不容易感冒的这个当中。不过为什么这个说北加州圣何西啊跟夏威夷檀香山会可以排在最不容易感冒的城市当中呢？其实有可能是跟它的比如说像是排第一名的 Wilmington 威尔明顿这个北卡州，就是因为它人口密度低，这是第一个啊。另外它的空气品质好，环境降雨量也高，所以是排在第一名啊。那么像是夏威夷檀香山啊，是气候比较温暖，那么比较不容易这个有这个寒冷环境让病毒传播，同时大家也都大多数有医疗保险，然后夏威夷的民众 比较喜欢运动，运动风气比较盛行，让这个环境比较健康，这也是让夏威夷的居民被传染感冒的几率大为下降。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这个所以整个状况 再加起来，你说那我们就不住在这些城市要怎么办？这个事实上是有一些是可以去参考的价值的啊。就刚讲，你说为什么有些城市不容易感冒，有些城市容易感冒，其实就是把几个因素放在一起。比如说第一个，你有没有医疗保险啊？医疗保险就是说，如果这些城市有获得初级医疗照护的这种方便性的话，那么自然就比较不容易让这个感冒这个大幅度的传染扩张啊。所以你也可以算一算，像自己平常有没有经常看医生，有不舒服的时候你看医生的频率高不高，还是就自己忍着拿药吃了就算啊？这种状况其实对一般的疾病可能还好，但是你知道流行感冒，我们也提过好多次，它其实流行感冒它还是有一直在变种的可能啊。所以有些时候在过去的经验，你说之前的感冒吃这个药会好，但是在流行感冒的身上不一定适用，也就是说你过去的药物啊，这个拿来吃新的流行感冒不见得会对新的病毒有任何防护的效果。所以呢，这种时候对于你看医生容不容易，或是你会不会主动去求医，那这就会跟这个流行感冒到底可不可以大幅度的流行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另外刚讲了，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从事运动啊，大家运动习惯好不好。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城市附近啊，这个假设有很多健身房，但是上健身房运动的人比例不多，或者说现在大家知道啊，这个现在很多城市都有这个健康步道，有的城市也有这个路边都有规划这个自行车道，那么你看这自行车道上面骑自行车的人多不多，或者说在健康步道去走路的人多不多，在公园做运动的人多不多啊？如果都有这些设施，居民也比较容易去使用，那么这个样子的话，那么表示从事运动的比例是比较高，那么这种状况之下，大家先天的免疫力自然就比较高，就比较不容易让这种感冒大幅度的感染或者流行。另外刚刚也讲到一个因素，包括空气品质，像降雨量少，空气湿度低，就比较让细菌是有利于传播的。那么另外天气的气温比较低的这些城市呢，感冒发生的比例就比较高。那么同时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像是比如说营养食物获得的容易与否，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从侧面来看，这个其实就某个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地区居民的收入的程度。你说如果这个某个地区啊中低收入的居民比较多，那么当然啊这个获得营养食物本身就比较困难一点嘛，那么居民的收入在某个程度以上，那么吃比较有营养的食物啊，获得免疫力高的这种比例当然就比较高一点了。这个其实是很无奈啦，很不容易。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也好像几年前也提过，根据一些调查，当你的居民的所得比较低的时候，在某个程度以下的时候，反而你说大家比较容易去吃一些高热量高淀粉值的这些比较不健康的食物啊，喝可乐的比例也是比较高。反而你收入在某个程度以上的，诶，吃这些比如说像是一些速食品啊，或是喝一些含糖饮料的比例事实上就是会比较低。所以收入跟营养食物获得的程度比例跟优质与否还是有相当关联的。那么另外几个因素，像横跨整个美国，你看这个各个城市日照的时数也会影响大家的健康与否。比如说有的地方就是下雨量比较多啊，那么比较阴暗潮湿的城市就比这个阳光普照的城市会这个相比之下容易获得感冒或者生病的比例当然也会有差别。所以其 其实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量，但是你说我们即便不能够说啊，一下马上搬到比如说最不容易感冒的城市啊，说北卡罗来纳州，或是搬到夏威夷檀香山，或是搬到加州圣荷西啊去住啊，但是至少在某个程度上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说这个容不容易获得感冒的这个因素啊，就刚讲再重复一遍哈，包括像是医疗的获得与否，容易与否，然后呢你的这个吃东西健康与否啊，然后从事运动比例与否，这是个人可以去改变的。那么在这些状况之下啊，这个排除了这个我们没办法改变的空气品质啊、日照时数之外，那在个人可以改变的地方上下功夫，其实多注意一点也可以让自己跟自己家人的免疫力跟这个面对一些流行性感冒的这种状况之下比较可以避开不会被感染到，所以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其实这个讲归这样讲，但是很多时候在整个感冒当中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流行性疾病也会跟这个自己本身的免疫力高低是有影响的。有的病可能对青少年来讲没什么状况，但对于身体比较虚弱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可能一个大家看起来不起眼的病也会让大家生病生很久啊，所以其实都不好说。但是最重要一点还是说，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可以轻忽，该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我们下期再见了。